好感恩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守住山，同埋跟住落嚟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嘅说话。今日系圣山主日啊，亦都系中秋节翌日嘅翌日啊，所以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先啊。咁我谂过去嗰个礼拜咧，弟兄姊妹都同屋企人啦，有好多相聚嘅时间啦吓，一齐有食饭嘅时间吓，都好多好开心嘅片段吓。咁咧我哋好好珍惜同屋企人食饭嘅时间吓，呢个我哋都好需要感恩吓，因为都唔系必然啊呢件事。特别系咧，我哋有个机构咧叫做敞开嘅门啊 ，Open Doors。咁佢每年咧都会公布一个名单，叫做全球守望名单啊。这个名单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它会列出世界做基督徒最危险的50个国家。他们怎样 得到这个排名呢？就是他们会透过一些实地的访谈、调查或者一些数据分析。那个名单是怎样排列的呢？按这些刚才以上的资料，也都按当地的信徒受逼迫的程度，例如他们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个程度是怎样的，他们的教会生活有没有受到逼迫，在国家里面的生活有没有受到逼迫，在他们的社区，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甚至私人生活的领域呢，有没有受到逼迫，或者个程度是怎样，按以上的数据呢或者程度呢，就排那个的排名。最高位的呢就是受逼迫程度 的第一位了。咁喺2019年咧，呢、這個名單嘅第一位咧，就係、是、我諗大家都估到，就係、是、北韓啊。咁喺北韓呢個地方咧，基督教係被視為一個好危險嘅外國嘅宗教或者勢力，必須咧要大力打擊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知道咧，現任嘅總統金正恩或者佢嘅父親、佢嘅祖父三代都係國家嘅領導人，喺當地咧被視為神一樣咁樣去敬拜。在北韓的這個地方呢，讀聖經或者你表達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非常之危險的。在當地的基督徒呢，按一些見證看到呢，他們會將基督教的物資收得很埋，很小心去處理，甚至呢背好曬啲資料，然後呢將啲資料燒毀，是很危險，作基督徒是很危險。但是呢，在今天呢越來越難呢 保密他們的信仰，因為咧喺北韓每一個社區咧都有一啲叫做有一個制度叫人民班嘅制度，就係咧你嘅隔離鄰舍咧就會監視住啊你嘅你嘅附近嘅人咧，或者住喺你附近嘅人咧係唔係基督徒啊，或者有冇從事宗教活動，如果有咧就會舉報佢哋啦，然後被舉報嗰啲就會被拘捕監禁甚至面臨呢啲勞改啊或者酷刑啊等等嘅逼迫。至於同我哋好近嘅內地咧，喺呢個名單裏面咧就排第27位，係啦。咁喺早前咧都有新聞報道，有國內一啲教會咧喺崇拜裏面咧被要求要用歌唱歌去歌頌咧政權。呢、這個情況咧，彷彿咧翻返去咧聖經第一世紀彼得前書所身處嘅處境裏面。或者未信耶穌的朋友咧，會問啊，點解喺啲咁艱難、受盡逼迫、苦難的處境咧，我哋仍然要作基督的門徒咧？對世界嚟講咧，基督徒咧可以用一個稱呼去稱呼佢哋嘅，就係一個佢哋係異類啊 ，aliens。佢哋好奇怪，點解咁逼迫嘅狀況下都要做基督徒咧？喺彼得前書咧，喺受苦的狀況下作基督的門徒有很多的勸勉，所以今天我們繼續看彼得前書一章13節去到25節。先交代一點彼得前書的背景，第一章一節都提過收信人大概是當時的地區小亞細亞區的眾教會，即是今天土耳其一帶的教會。這封書信寫作的日期很可能就是公元60年代的初期。咁喺嗰段時間咧，當時嘅羅馬皇帝咧就係尼禄王。尼禄王係其中一位最出名嘅皇帝啊，佢最出名係咩咧？就係最出名好殘暴同埋逼迫基督徒嘅一個嘅皇帝。佢曾經做一件事，就係佢放火燒咗羅馬城，然後咧就嫁禍俾當時嘅信徒，讓當地嘅信徒咧受到逼迫。 所以咧，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咧提到一句说话，就是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啊，好可能咧就是指向呢一件事。虽然当时的逼迫的范围大概集中在罗马一带的教会，但是咧，那个逼迫咧开始咧蔓延到罗马帝国其他的地方，啊，所以咧，彼得就写下呢封嘅书信咧劝勉教会。在五章十二节，我们看到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最终目的。五章十二节呢，彼得这样说：我给你们写了这封简短的信，好劝勉你们，并证明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个恩典上面站稳。这个呢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就是，主要目的。靠着神的恩典呢，信徒在世的生活呢应该是不同的，跟世界其他的群体是不同的。信徒过的生活可以这样讲，是过一个另类的生活。所以今天我的讲题借用了两位美国的神学家一本合著的书的书名，是英文书，叫做 Resident Aliens， 有中文翻译的，中文翻译就是异类的侨居者，有个副题就是有别于世界的信仰群体。所以让到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看看我们应该过一个怎样的另类生活。我们先看13节去到17节，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13节去到17节。13节一开始彼得用一个命令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准备呢，我们看到下面有个注释，就是束腰的意思。古代人呢，就是有条腰带，束上个腰就出街，就做不同的事，就是准备好行动的意思。另外呢，新汉语译本将这个字译做准备好你们的心，这句说话译做要头脑清醒，即都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另外彼得又用一个字叫谨慎自守。彼得和保罗都曾经在书信里面用过这个字的，无论是彼得或者保罗都是用这个字指向属灵上面的事情要谨慎。所以呢，我们要准备好，要头脑清醒。跟住呢，下半节呢，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惠。彼得在这里提到盼望这个字，盼望这个字呢，在我们看到21节呢，都彼得再提这个字的，所以下半节呢，我们留下那一段呢先再去一起处理。彼得一开始劝勉信徒，在逼迫的状况我们要准备好，要束上腰带，准备好我们的心，在属灵上面要谨慎自守，去迎向咧嚟紧，即系受苦嘅状况。彼得咧继续喺十四至到十六节咁样讲：作为顺服嘅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昧无知嘅时候那放纵私欲嘅样子，但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嘅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喺呢段里边咧，彼得用上圣洁呢个字。圣洁这个字呢，在整封书信里面呢，几乎是定义属神的子民那个独特的生命和他们独特的生活。其中一个标记呢，就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呢，不是单单指信仰上或者道德上面 的洁癖，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要令到我们头上呢多个的光环。圣洁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圣洁亦都不是好像耶稣的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样很喜欢在会堂在十字路口那里祈祷。圣洁都不是这样的意思。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对神的子民来讲，一方面分别出来将我们的生命整个的生命奉献给神。另一方面，我们要从我们生活在邪恶的世代里面分别出来。时刻努力咁样同圣洁嘅神咧站喺同一阵线。彼得咧喺十六节咧引用咗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嗰度话：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因为神系圣洁，所以神嘅子民所过嘅生活咧都系圣洁。对彼得前书嘅读者嚟讲咧，佢哋信主之前咧都系过住外邦人嘅生活嘅。如果我哋知道第一世纪外邦人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呢，是他们过一些呢是完全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来的。彼得呢都在经文里面有提过，十四节那里指出 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信主之前是无昧无知放纵私欲的生活。在跟着四章三节，其实彼得都继续讲他们以前的生活是怎样，就是他们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事情里面。很可能这些事就是指向他们当时偶像崇拜的活动的生活。当然圣洁的生活就是要除去头先所提过的外邦人的生活，就是放纵私欲的生活。但是圣洁这个字呢，并不是单单咁狭窄的意思。如果我们回去彼得所引用的利未记十九章，在整章十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呢很多具体的例子去告诉我们圣洁的生活呢应该是怎样。在利未记十九章第十节，利未记的作者这样讲：不能割尽田角或摘尽葡萄园里的葡萄，要留给贫穷和寄居的，要关顾贫穷的人，这个都是圣洁的生活。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在十九章十一节，这个呢都是圣洁的生活。要公正，不可行不义，在十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这个呢都是圣洁的生活。甚至对旧约的先知来讲呢，圣洁的生活和践行社会的公义呢都是分不开的。去到早期教会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早期教会怎样生活的呢，怎样实践圣洁的生活的呢，他们繁密公用，在他们群体里面呢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到稍后了，开始出现问题了。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有讲希腊话的寡妇呢在群体里面被忽略。使徒呢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呢即刻回应。怎样回应呢？就是选立执事去处理生活上膳食的问题，让群体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呢是被忽略。以上的行动回应呢跟彼得所讲的圣洁生活呢是很紧密的，按照利未记第十九章对圣洁生活那个的诠释。所以彼得在这里用圣洁的生活对当时的读者来讲，无可否认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脱去过去外邦人的生活，就是放纵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有很多具体实际的行动，就是刚才利未记里面第十九章所提那个的具体生活的回应。以上的都是圣洁的生活，也都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洁生活。所以呢圣洁生活不是刚才提过，不是信仰上的洁癖，或者呢我们要躲在个山窿里面呢，就是不问世事这样去生活。教会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教会群体就会好像耶稣呢所讲那个很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比喻里面有祭司，有利未人，经过见到一个受伤的人，但是呢他们好像见不到，那就走过了。他们都参与敬拜和献祭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些就是圣洁的生活。但是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够的。对人的生命的需要置若罔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呢很明显就不是神的心意，也都不是呢圣洁的生活。在十七节呢彼得继续提醒教会的群体，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提醒我们教会群体所跟从所效忠的，就是那位不偏待人，要按各人的行为在终末的时候要审判每一个人的那位的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呢在终末的时候主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有没有在世好好践行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跟神去交账。所以第一个标记，教会作为世上的异类的侨居者，我们其中一个生活的标记就是圣洁的生活和敬畏神的心。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去到二十一节，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这段经文。这里二十一节那里提到，好让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里提到第二个的标记就是信心和盼望。我们作为世上的异类，我们的生活 標記咧就係信心同埋盼望。喺呢一段咧，彼得就交代咗我哋可以有呢份信心同埋呢個嘅盼望嗰個基礎個根基喺邊度。頭先十三節下半節咧，其實都先講咗少少盼望嗰個嘅基礎。十三章嘅下半節咧就係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嘅時候帶給你們嘅恩惠。呢度咧彼得好精簡咁樣交代咗主耶穌咧係會再翻嚟嚇，再翻嚟我哋嘅盼望咧就係建基於主耶穌再翻嚟嘅日子，更新呢個世界嘅日子。去到十八節去到。同埋十八節去到21節咧，彼得就繼續交代咧呢個嘅盼望同埋信心嘅基礎。十八節去到二十節咧，彼得就好精簡咁樣交代咧神整個嘅救贖計劃啦，對人嗰個嘅救贖計劃。十八節咧提到救贖呢一個嘅字，救贖呢個字個意思咧可以有贖回、釋放嘅意思。贖回個意思就係強調咧。那個被贖回的已經轉換了主人了，很可能有一個奴隸的背景，在當時的社會很多的奴隸，贖回的意思就是轉換主人，得著新的自由的意思。對比前書，贖回這個字在這一段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比前書的讀者已經脫去過去的生活了。過去的生活剛才經文裡面第十八節都提過，就是你們祖先傳下來虚妄的行为，这一种的生活，又或者就是刚才提过以前无昧无知放纵私欲的生活。彼得前书的读者已经从这些过去的生活被赎回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跟过去是完全不同。而这个的救赎和赎回的行动，彼得在这里很强调，不是靠会扭坏的金银，不是靠其他的东西，而是单单靠基督的宝血，如同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羔羊的血。基督的血呢，彼得在一章三节呢都提过一次的，但在那里呢就是强调立约那个的向导。在这段呢，彼得再提基督的血是强调好像在旧约逾节的时候所献祭牺牲那只羔羊的血。这个呢在希伯来书呢九章十一节去到十四节呢都同样强调的，也都是新约里面呢一个很重要 的观念。希伯来书那里这样讲，只有基督无玷污的血呢先可以处理罪的问题。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呢再很精简交代这个救赎 的神学。这个赎回的行动完完全全是靠基督的宝血。基督咧喺十架上面咧付上咗好重大嘅代价，所以恩典咧系重价嘅。作为神嘅子民，要向基督重价嘅恩典咧作出适当嘅回应。喺20到21节咧，彼得强调神呢个救赎计划咧喺创世之先咧已经系有噶啦，而呢个计划咧系藉住耶稣基督为你们成就。所以教会群体可以得称为神的子民，可以称神为父呢，首先是完完全全是神创世二先的计划，也都是完全出自神的恩典。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看到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和邪恶的权柄。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的主题呢，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常常提及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彼得宣讲信息的时候呢，这个的主题呢彼得是一定会提的，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复活的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和邪恶的权柄。这个复活的盼望呢，建基于耶稣复活的盼望呢是很紧要的。特别我哋头先提过，彼得前书嘅读者咧，身处喺受逼迫嘅处境里边，盼望咧唔系一啲嘅好乐观啊嘅感受或者感觉，而系咧对现在或者将来咧都充满信心，成为生活嘅动力。而呢个信心同埋盼望系植根喺我哋复活嘅主耶稣基督嘅身上，单单建基于呢个复活嘅基督嘅身上。这个盼望呢，彼得称为是活的盼望。 所以因着这个的盼望，我们可以迎向不同的时代，无论是压迫，无论是困难，靠着这个的盼望呢，我们可以去面对。正如彼得这样讲，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们，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盼望呢，我们是可以面对这些的事情。四川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黄怡牧师写过一篇的文章呢，叫《信仰的抗命》。这篇文章呢，常常都成为我的激励。在其中一段呢，他这样讲到，因为我完全无意去改变中国任何的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作为一个牧师，我的抗命行动是福音使命的一部分。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呢作出一个大的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要改变这个的世界，而是要见证另一个的世界。特别最后一句呢，常常成为我的提醒，抗命的目的不是要改变这个的世界，而是见证另一个的世界。彼得自己呢，在尼禄王管辖之下呢，都受到逼迫。按教会的传统呢，我们知道呢，彼得在尼禄作王的时候呢，是殉道的。至于黄怡牧师，都在受到政权的逼迫之下，他失去了自由，他用失去自由的代价去见证另一个 的世界。他在去年12月被拘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直到今天已经扣留了9个月了，暂时未有任何的消息。对世界来讲，无论是彼得，无论是黄怡牧师，都是异类来的。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状况都要信耶稣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复活，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建基于我们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仍然作王，仍然掌管这个世界。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成就重价的恩典呢，也都靠着这份的信心盼望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去过一个另类的生活。所以信心盼望是我们教会群体作为异类的寄居者另外一个的生活标记。我们继续看22节去到25节，邀请弟兄姊妹都一起读。这里提到22节提到真理，在23节提到永活神呢，永活常存的道，在25节也都提到主的道永远长存。靠住神的道，靠住神永活长存的说话，靠住神的真理，因着顺服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在22节那里提到。特别23节再提到你们蒙了重生。重生这个字呢，原文是现在式来的，即是说呢，这个动作呢是未完的。每一天每一天你继续去做这个的动作，每一天继续重生。重生在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每一天继续脱去过去的生活，又或者每一天继续过上帝要求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圣洁，就是带着信心和盼望的生活。在这一段呢，加多一个标记，就是彼此相爱，爱这个的标记的生活。22节提到，既然你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到呢，我们能真诚爱弟兄，就该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能够真诚的爱弟兄，真诚这个字呢，如果用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不虚假。那在罗马书保罗罗马书12:9呢，保罗这样写，爱不要虚假。不要虚假这个字呢，就是真诚的意思，同一个字来的。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社会上呢已经充斥住很多虚假或者谎言了。但作为教会群体，作为教会教会群体，作为在世另类的群体，我们因着顺服真理，以致到呢，我们可以彼此呢坦诚地用生命去对谈，用生命呢去相遇，以致到呢，我们可以用真诚呢去彼此相爱。早期教会呢都很努力呢在这一方面呢去实践的。刚才我们提过，在《使徒行传》第6章呢，出现了一件事呢，就是有 講希臘話的寡婦咧，在生活上面咧，被忽略。早期教會咧，除了一起敬拜神、一起唱詩祈禱之外咧，其實佢哋係每一天咁樣一起去生活嘅，每一天一起去煮飯，一起可能一起耕種等等呢啲嘅生活，係朝見口晚見面嘅生活。一起住咧就會有好多嘅衝突，係咪？好實在嘅衝突，包括早期教會裏面都有發生。所以在第六章那裡，四環章第六章，我們看到有講希臘話的猶太寡婦在膳食供應上面被忽略，試圖呢聽到他們的需要，也都聽到他們的群體裡面出現了一些怨言，他沒有忽略這些的聲音，而立刻用行動去回應，就是剛才提過立刻選立執事去處理飯食的問題，以至用行動回應寡婦的需要。這個呢是其中一個例子，早期教會實踐彼此相愛的例子。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我們看見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耶路撒冷的會議。當時保羅和巴拿巴，我們知道在外邦的群體那裡傳福音，保羅和巴拿巴和猶太的弟兄就住外邦的信徒，他們信了主之後需不需要行割禮呢？我們知道割禮對舊約猶太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是他們信仰上的標記，神同佢哋立约嘅标记。外邦信徒信主需唔需要行割礼呢？喺当时引起咗好激烈嘅分歧同埋争论嘅，而甚至将呢个争论带到去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同埋长老嘅当中。喺十五章我哋睇到咧，过程里边咧，就算使徒都应该包括彼得喺里边，无论系使徒同埋长老喺讨论里边咧，都系好激烈嘅。经文形容是经过多番的争辩，经过一轮讨论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就站起身向众人发言，然后呢众人就静默起来，然后做些什么呢？就是一起聆听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所经历上帝在外邦群体里面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听完之后呢，雅各另外一位领袖就站起身发言，然后总结就说，我们不能够难为归向神的外邦人。于是就写信见写一封信给差派保罗巴拿巴的安提柯教会，向当地信徒提出一些建议，以及写了一些鼓励的说话，然后就完了这次的讨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都不能够避免一些彼此争论的處境的，但是他們怎樣處理呢？我們看到是彼此的聆聽，然後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聆聽，彼此看到大家的生命。而這個呢是很需要今天我們去學習去實踐，但是不容易的。有一位基督徒曾經畫過一幅畫去形容教會彼此相愛 的狀況是怎樣。那幅图画就是有两只箭猪揽在一起，很开心地揽在一起，但是呢箭猪的身上面很多叫什么刺嘛，跟你吉我吉你，但是就可以揽在一起。教会彼此相爱，坦诚的彼此相爱，那个生活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是有血有肉。而这个呢是在 WhatsApp 群组的对话呢做不到的。WhatsApp 群組的對話只是看到文字，做不到見不到弟兄姊妹的樣子，聽不到弟兄姊妹的聲音，或者聽不到他那個語氣是怎樣樣，是很難去討論一些事情。我們知道最近因著很多 WhatsApp 群組裡面的對話產生很多很緊張的狀況，也都包括弟兄姊妹的關係的狀況。這個呢很需要我們从中去学习怎样去用真诚去彼此相爱。我自己神学院的同学都有一个 WhatsApp 群组的，这个群组里面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因着最近的事而关系很紧张，有意见不同 的表达。我们有个班长的，就是有两位有三位的班长，不能够停在这个状况里面，他们建议。於是呢我們約了兩個星期後，我們不如出來談吧，不要在 WhatsApp 裡面談吧，WhatsApp 很難討論這些事的。 面對面有血有肉見到摸到聽到，咁先係一個好嘅弟兄姊妹交流嘅狀況。於是咧，我哋約咗兩個禮拜後咧，我哋有一個見面嘅時間嚇，去分享。我自己就好期待呢個嘅聚會，去實踐咧坦誠嘅愛弟兄呢個嘅行動。呢個係唔容易，但係彼得喺呢度再提，呢個係教會群體在世生活嘅一個好重要嘅標記嚟嘅，係同在世其他群體係唔同嘅。世上可能其他群體面對衝突，我哋就離開逃避就好容易。但係彼得看重我哋每一個都係神嘅兒女，每一個都係主嘅門徒嘅時候，我哋就唔能夠咁輕易咧放棄弟兄姊妹嘅關係，要真誠咁樣去愛弟兄，不要虛假。所以彼得喺呢段經文咧13節到25節咧。好精簡咁樣提到教會群體幾個好重要嘅標記，我哋要過聖潔嘅生活，我哋要過有信心同埋盼望嘅生活，我哋要過坦誠相愛嘅生活，呢啲都係教會群體一啲好重要嘅標記。而呢啲嘅標記係建基於嗰位復活嘅主基督，特別喺黑暗籠罩嘅日子，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我們更加需要先確認呢我們這個的身份，去活出這些生命的標記，以致到呢我們教會群體可以好好地在世界裡面呢去見證基督。聖潔的生活代表我們不接受扭曲人性和不公義的事，或者不合神心意的事，不能夠接受人的生命呢被罪惡所傷的事。因著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我们可以迎向每一天在信仰上受到压迫或者灰心或者失望的处境。因着爱，我们可以在里面，我们可以发义怒，但是在当中我们又可以坦诚的对话而不带仇恨。所以让我们好好学习彼得的提醒，我们好好活出教会群体应有的标记，好好地在世活出我们义女侨居者这个身份，好好咁样咧，喺世界里边咧见证基督。我哋一齐祈祷啊！我哋每一个都有限制，我哋每一个都有软弱，求你怜悯，求你帮助。多谢你透过呢段嘅经文提醒我哋，我哋教会嘅群体独有嘅标记。我哋要努力咁样去过圣洁嘅生活，我哋要努力咁样去藉住主耶稣基督复活嘅盼望，我哋去过信心盼望嘅生活。在当中我们都学习彼此相爱，甚至是彼此坦诚相爱，不要虚假这个生活。主，这些都是不容易，特别在很混乱叛谋的世代，在黑暗笼罩的世代，要活出这些标记都是不容易。求你都是帮助带领我们，让到每一天看见上主你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面的工作，让到我们的群体无论我们聚集我们散开，我们都好好见证这个另类生活，是靠住主耶稣复活的主所带来的另类生活，就求你去继续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